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抵达北京，首次亚洲之行最关键的一站。川普总统访华期间，敏感人士被当局上纲或者软禁。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说，话以实力同北韩谋求和平。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ur duty to confront this danger together。
川普在向南韩国会发表的演说当中，仲向中国同俄罗斯发出呼吁，停止同北韩的经贸往来。川普话：而家唔系持有拖延解决北韩问题嘅任何借口嘅时间。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民主党嘅候选人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赢得新泽西州同维吉尼亚州嘅州长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同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开始对中国访问。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当地时间11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两个人走落飞机之后，很快乘了专车离开机场。川普夫妇离开机场之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陪同之下参观故宫，预计还会在那里受到主人的晚宴款待。双方仲会就共同关心的事务举行会谈。在离开南韩飞往中国的途中，白宫官员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说，中国和北韩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虽然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至于美中贸易问题，白宫表示问题不单止是巨大的贸易赤字，还有包括美国公司被强迫作出技术转让，另外包括推特在内的一些西方最流行的社交媒体被中国禁止。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南韩，启程前往了北京，继续他的亚洲五国之行。川普再次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完全要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北韩的各项制裁，停止和北韩的经贸往来，降低和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在这个之前，川普曾经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帮助解决北韩问题上面很帮忙，后来又说在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会搞明白中国究竟会帮到几多忙。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担心美国和南韩主导朝鲜半岛统一，所以不会真正帮助解决北韩核问题。即使是这样，习近平据信会以高规格接待川普的到访。美国总统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讲时候，敦促北韩不要低估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并且呼吁平壤当局停止发展核武器，以南韩为榜样，迈向自由与繁荣。川普说，
The regime has interpreted America's past restraint as weakness.
川普说，这个北韩政权将美国在过去的克制当作成为弱点，这些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的计算。现时的美国政府和过去的并不一样。川普又说，美国并不谋求战争，但亦都不惧怕战争。他说，当下美军三艘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而展示如此强大军力的目的是谋求和平。川普在当地时间11月8日星期三发表的演讲当中，高度赞扬南韩在美国的帮助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国家，并且以此敦促平壤当局放弃武力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繁荣的梦想。川普还向中国以及俄罗斯发出呼吁，要他们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北韩的各项制裁，停止和北韩的经贸往来，降低和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他又说，现时不是持有 拖延解決北韓問題任何藉口的時候，現時是向平壤當局展現實力的時候了，他說。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ur duty to confront this danger together.
Because 全部說共同面對這種危險是大家的責任和義務，因為如果等待的時間越長，危險越大，選擇越少。川普星期三離開南韓之後前往中國訪問的時候，他曾經讚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解決北韓問題作出的努力。在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下午抵達北京訪問之際，中國當局在採取嚴密保安措施的同時，對一些異議和維權人士以及709觸暴案的律師家屬進行上崗監視、控制或者軟禁。據網上的消息，在川普總統訪問北京之前，剛剛在中共十九大期間被上崗的北京道行律師事務所從11月6日起辦公室再次被安排騙警和協警上崗。道行律師是由知名的維權律師梁小軍任主任律師，而709觸暴案兩年多以來至今並沒有任何的音訊的維權律師黃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星期三上午在推特上面傳照片和視頻，顯示在石景山的住所被一群人堵住門口不准外出。美國民主黨人在兩個州的州長選舉當中擊敗共和黨候選人，這兩項選舉結果被認為是美國選民不滿川普執政的有力回應。在共和黨候選人川普贏得總統大選剛剛好滿一週年的日子裏面，民主黨籍的候選人在11月7日在維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舉行的州長選舉之中分別擊敗共和黨籍的對手，為試圖扭轉去年大選的敗局邁出重要的一步。民主黨人和很多支持他們的選民說，星期二的選舉勝利是選民對川普政府分化社會政策和言語強烈不滿的全民公決式的回應。分析人士又認為，這兩場選舉結果為川普政府和共和黨人的政治前景敲響了警鐘。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 39.76 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日韩两国力求巩固和美国的同盟。我们会报道台湾政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情况，以及川普总统访问南韩期间对北韩的言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说，警告北韩不要试探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飞往北京前，在南韩国会就北韩核问题发表了为时半个钟头的演说。他表示他要以实力取得和平。川普说要在自由繁荣的南韩向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发出信息，这个就是北韩核问题上找借口的时间已经结束，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要携手合作孤立北韩的残酷政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11月8日的早上，全世界的目光都是聚集在韩国议会大楼，川普总统在这里向全体南韩国会议员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大力称赞南韩过去几十年以来各项成就以及是经济奇迹，和北韩人民如地狱般的黑暗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警告北韩不要低估美国，并且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切断和北韩的贸易和科技往来。川普演讲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的南韩议员都起立鼓掌。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表示，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亦也不会避开冲突。他对北韩发出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不要试探美国。美国将会捍卫共同安全以及是繁荣和神圣的自由。南韩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认为，川普在南韩议会发表的演说颇具意义。
This is a very meaningful occasion that he's delivered.
朴泰宇表示，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的演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现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如何处理北韩问题意见分歧，现时加强了韩美关系，扩大韩美同盟的时刻。在首尔火车站里面， 一啲系等车嘅市民正在系观看紧川普嘅讲话。首尔市民金先生认为，川普清楚咁表明美韩关系嘅坚强系十分之重要。金先生表示，国家安全对南韩人民嚟讲系最重要嘅议题之一，所以川普作为盟国嘅总统，清楚咁讲明咗美国同南韩嘅同盟关系十分之坚强，以及系佢维持和平嘅决心。另一名首尔的市民林先生就表示，就算孤立北韩，北韩仍然是会继续发展核武器。看来川普总统不担心战争的爆发，但是大部分南韩人是热爱和平，所以他是希望川普能够用更加正面的方式来说服北韩。首尔的市民余女士就说，南韩必须要大力对北韩施压，但是他认为这个会令到北韩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这个令人难过，但是他们必须要打垮共产主义。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在北韩的核危机的阴影之下，南韩人民照常是过生活。
South Korea, the US and its allies,
平克斯顿表示，只要南韩、美国和盟国做足够的准备，购买适当的武器系统、适当的防御系统、适当的监视情报设备，美韩进行适当的军事演习，这些都是可以做到压咗北韩的方式。只要是坚持的决心，情势是可以被控制住，没必要慌张失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喺南韩访问嘅时候，并冇威胁对北韩发动战争。之前由于川普同南韩总统文在寅喺点样解决北韩问题上存在好大嘅分歧，川普威胁话要对北韩使用武力，而文在寅就强调冇南韩嘅批准，任何人唔可以喺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咁川普嘅南韩之行被认为系佢今次亚洲之行嘅最大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刚刚星期二结束对南韩为期一日的访问，在南韩的川普与此前一直威胁对北韩动用武力的川普大为不同。星期二，川普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北韩叫话，希望北韩回到谈判桌上。他说他真的认为对北韩来说，来到谈判桌前达成一项既有益于北韩人民亦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是明智的做法。川普曾经表示与北韩谈判是浪费时间。在记者会上，在被记者追问到是不是还认为与北韩谈判是浪费时间时，川普回避了这个问题。纽约时报说，这个非常不符合他的个性。川普在讲话中大力展示美国的武力，但是他表示他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他说他认为取得了很多进展，展现很大力量。他认为北韩明白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美国派遣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他们现在已经就位。美国还有一艘核潜艇已经就位，美国有很多正住等着着手的事，他希望事实上令他更进一步的讲，他由衷的希望永远不必使用他们。他随后在参加文在寅总统为他举行的国宴时再次表示，朝鲜半岛一定不能够再次爆发战争。川普在访问中，他很努力没有做出过分刺激北韩的行动，比如他甚至没有好像他的前任那样前往南北韩边境的非军事区访问。虽然如此，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都表示要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南韩还将从美国购买导弹和雷达等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不单止提升韩美两国军事同盟的实力，同时亦将南韩的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力度。由于此前一直威胁对北韩动用武力，川普的南韩之行被认为是他此次亚洲之行最大挑战。譬如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南韩人认为川普很危险，甚至与金正恩一样危险。在川普访问的同时，首尔市中心以及美军在南韩的军事基地前出现了两场势均力敌的集会，有人支持川普，有人反对他。川普支持者说，他们需要川普向北韩政权传递一个立场强硬的信息。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要川普到南韩，因为他一直讲朝鲜半岛的战争，他还持续迫使他们与美国进行武器交易。川普11月8号星期三要访问中国，川普在南韩表示，习近平在解决北韩问题上一直很有帮助。 在川普亚洲之行之前，中国与南韩改善关系。按中国的讲法，南韩在萨德问题上做出了三不承诺。南韩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南韩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等。分析人士认为，中韩关系将改善有助于中韩在北韩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南北韩问题专家、南韩时报专栏作家金东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劝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更多合作，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就好像他们刚刚谈到的这样，在北韩问题上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另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亚洲专家詹姆斯·少夫说，韩中改善关系对美韩关系改善亦有一些好处，由于中国对萨德问题的施压，美韩关系亦面临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政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希望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受到影响。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说，美国总统川普今次访问中国，中国方面安排了非常特殊的接待规格。
紫禁城接待他喝茶，然后
李大为在质询时说，在紫禁城接待川普饮茶，然后招待他进行家宴。他认为这种规格都是超过一般的规格。李大为又说，美国方面已经透过正式管道向台湾简报，美中领导人的会面将不会发表联合公报或者共同声明，只会在联合记者会当中各自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星期三下午抵达此行的第三站中国。一般认为，川普除了将会争取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支持之外，亦将会为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中国看来比足川普面，不免令人担心台湾利益是否可能受到伤害。
我发现这次对于中国对于川普的访问是给予他过去更高的规格接待。
蔡适应说，他发现今次中国对川普的访问给予他过去更加高的规格接待。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川普之前说要处理的问题，中国亦做好了功课和准备。蔡适应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方面势必对美国亦有所期待，甚至可能要求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六月在任内首次批出了14亿2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随后就说，这个情况破坏了美中双方互信，并且违背首次川集会的精神。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川集会是美国总统川普今次亚洲之行的重点，甚至有媒体形容是G20高峰会议。这种情况亦凸显出台湾难为的处境。
我们夹在两个强权中间，不管是地理上、政治上，一个是民主的，一个是比较。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台湾夹在两个强权中间，不理是地理上、政治上，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刘世芳又说，川集会触及的议题还应该包括朝鲜半岛问题、经贸议题、南中国议题以及台湾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五说，川集会没可能不会谈论台湾议题，不过很多学术单位都认为台湾议题将不会是主要议题。
我们根据各方面的情资显示，当然
周美五说，台湾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资料显示，当然中国大陆会利用今次机会经美制台的策略去牵制台湾在某些地方的状况。周明又说，面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他相信美国已经有所准备，并且会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太平洋友邦国境夏威夷的时候，同美国智囊机构座谈话，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将会至少增加 2%， 如果有额外军购将会增加到 3%， 必要时亦将会动用特别的预算进行重大军购。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访问南韩的时候，一改之前强硬的论调，提出希望避免对北韩使用武力。在川普亚洲之行的前两站，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都力求确保美国和他们两国之间的联盟不会出现动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强调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但是他表示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川普还呼吁北韩返回到谈判桌前。川普表示他真的是相信对北韩来讲，来到谈判桌前达成一个既有益于北韩人民亦都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文在寅则是在致辞的时候表示，美韩两国的紧密合作和压倒性力量优势最终是会令到北韩停止挑衅，并且就去核法举行对话。文在寅表示未来的韩美同盟将会保障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实现东北亚以及和平和繁荣，并且发展为坚实的团队合作。他还强调朝鲜半岛不容生战，这一点上面美国可以给予南韩巨大的力量。相较美日联盟，南韩被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同盟关系当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南韩在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和中国交互之后，希望修复中韩关系，再次强化中韩经贸关系，同时作出了三不承诺：不加入美国的反导弹系统，韩美日安全合作，不发展成三方军事同盟，不会进一步部署萨德系统。但是文在寅显然不愿意因此令到美韩联盟受到影响。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资深学者乔立森波拉克认为，文在寅认识到美韩两国在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波拉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同盟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在良好的环境之下，文在寅总统和川普总统是两位非常不同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感觉非常不同。波拉克表示，美韩同盟现时的情况是比他预期的要好，这个显然反映了两国对北韩核项目的行为、目标和活动的严重关切，这个是两国同盟建立的前提。两国领导人在试图寻找在目前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维护和提升这个联盟的方式。川普星期三开始对中国的访问，中国以超高规格接待川普。中国对北韩施压问题上面能够向美国作出几大的让步，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美国和亚洲盟友的联系。美国智库史定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认为，如果美国寻求和中国的更多合作，可能就需要放弃和盟友在原则问题上面的共识领域。孙允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和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十分之不同。奥巴马政府比较执着于原则的问题，譬如是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准则问题，但是在川普的执政之下，美国的优先考虑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和中国达成交易，在北韩和贸易等问题上面和中国合作，而那些原则性的问题，譬如是人权、国际准则、规则和国际法等等，都变成为次要的考虑。川普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则是警告说，由于担心美韩主导半岛统一，中国永远不可能在北韩问题上面作出根本的让步，美国必须保持同日韩盟友的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在日本东京访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送了一顶白色的球帽，上面写着唐纳德川普和安倍晋三令到联盟更强大。安倍晋三谋求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途径是争取美国支持日本推动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以此去代替中国的一带一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堡塔在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日本首相在他倡导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与的这个计划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步将是一项政治决定，预计美日印澳四国的官员11月13号至14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恢复四方对话时将做出这一项决定。此次对话的新闻已经使北京置于首势，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此次对话不被用来针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新的基础设施竞争浮出水面之际，中国共产党采取出人意料的措施，将一带一路计划写入党章。分析人士表示，日本此举可能是回应在其他三个国家某种程度上亦在欧洲国家广泛存在的担忧，那个就是世界上很多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港口和机场，都被中国公司在工程完成后通过赢得维护合同而控制在手中。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跨大西洋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斯茂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希望确保各国拥有中国领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替代计划，而且地区经济建设不要过分由中国主导。斯茂说，但是除了努力确保该地区不要被中国标准和中国公司绑定之后，还有一种担忧是避免各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转变为不良的政治选择或者安全选择。根据日本日经亚洲周刊报道，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组织以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本星期将与设在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签署一项备忘录，共同为各个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资源领域。合作各方正在仔细研究约旦的一个太阳能项目，该项目得到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及美国能源供应商爱伊斯电力公司的支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松联亚洲项目主任乔纳森希尔曼表示，日本正在加强参与，尤其在东南亚，但是他认为容易被忘记的一点是日本在这个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有相当长的时间。希尔曼说，他注意到这个伙伴项目是为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做出的反应，但是日本的确加强已经做出的历史性承诺。分析人士指出，出于对中国主导亚洲的担心，促使安倍为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这笔资金部分将用于修建高速捷运桥梁以及改善该国第三大城市宿务的货柜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中遥遥领先，日本没有多少的竞争力。总部设在北京的一间研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表示，一带一路项目首先主要挑选较小的欠发达国家，他可以想见到那些国家更可能进入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轨道，或者滑向日本的轨道，他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功，但是他想他们与中国的努力相比相形见绝。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可能会发出一些信号，显示美国在这个方面将支持日本的努力。建筑行业相关的美国公司一直没有多少机会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期待在日本的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希尔曼说，美国正在全面考虑制定自己的计划，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替代选择，这个将要求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显然包括与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希尔曼说，造成美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延迟，原因在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内部对解决美国自身财政状况辩论之后，需要重新调整它的贸易战略。他说，包括南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在内的一些政府都重新考虑互相连结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担心这个举措。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廉德贵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就四国对话撰文说，如果美日澳印能够齐心协力，真正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当然拍手欢迎，但是如果他们非要将经济发展问题与价值观拉上关系，在战略合作中深藏傲慢与偏见、妒忌与敌视，那就不可能会被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和正面影响。北京预计将全面出击，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领域进行竞争，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输出钢铁和水泥行业过剩产能的渠道。希尔曼说，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明显强调了这个计划可预见的长期性，当然这个增加中国实施这个战略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知名政治犯杨天水保外就医两个月之后病逝。川普总统抵达中国访问，习近平在故宫设宴招待。分析指川普出席东亚峰会发出关心亚洲信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以作家杨天水在今年八月查出脑瘤病情严重，被当局保外就医仅是几个月之后，在11月7号去世，终年56岁。杨天水先后两次因为政治信仰遭受到监禁，总共达22年。今年12月23号本应刑满出狱，自从2009年起就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受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网上的消息说，杨天水保外就医之后，一直照顾他的死者杨桂香星期二晚向杨天水友人披露他已经去世，但并没有讲明具体的时间等。目前杨桂香的手机显示停机，杨天水外甥的手机亦都无人接听。杨天水获保外就医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之后从江苏转到上海医治。杨天水是不到一年之内继海外意见人士彭明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后第三位死亡的狱中政治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抵达中国访问，开启了他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川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在8号下午抵达北京，随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之下参观故宫。川普总统和夫人在参观了太和殿等前三殿之后，还在现为故宫院史馆保允楼简短茶叙，并且在故宫观看了京剧《美猴王》。习近平当晚在故宫建福宫宴请川普，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亦都曾经在冯内阁乡议殿同习近平共进晚餐，但是川普是第一位同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庭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晚宴之后，川普同习近平在三希堂短暂聊聚。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星期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会增加一日的行程，为11月14号出席东亚峰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分析人士说，他的这个决定将会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地区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个地区的事务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主导，但是地区国家领导人并不确知川普打算如何对此作出回应。这个地区拥有45亿人口，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18个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这次的峰会。分析人士说，川普出席这次峰会发出这样的讯息，就是华盛顿至少象征性地关心亚洲事务。自从川普在今年1月上任以来，亚太地区领导人一直在这等待启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替代美国撤出的涵盖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他们还希望明确川普是否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克服中国的反对，坚持执行航行自由的政策。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在11月8号聚集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的会议，并且为这个星期较后时 APEC 领导人峰会清除障碍。主办者越南的贸易部长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敦促各国的部长努力化解在贸易政策上面的分歧，彰显亚太经合组织决心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的环境。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前夕，著名中国社会活动家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川普访华，他被看守在北京的居所，直到川普走之后才能够离开家门。胡佳在访谈之中呼吁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利用这次访问外交的契机，要求中国政府允许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刘晓波遗孀留下。白宫要求联合国认真对待伊朗在也门冲突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伊朗政府正是使到那里的战斗永久化，以便推进伊朗对该地区的种种野心。美国的盟国沙特阿拉伯指责 伊朗向也门胡塞族反叛武装提供武器，其中包括沙特拦截的射向利雅德机场的导弹。沙特正是领导一支联军和胡塞武装作战，以支持得到国际间承认的也门政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访问美国西岸。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调查发现70%的香港中学生不信任中国政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理工大学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香港中学生不信任中国政府，不信任香港政府亦有接近47%。香港众志最近举行讨论会，邀请了学者和教师分析当局出版的基本法教材存在被指染红以及灌输的内容。有中学生说，由于新闻报道较多中国的负面消息，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抗拒。而占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这些政治事件，亦令到香港的中学生不信任政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今年一月至到七月就青少年道德品格及社会心理适应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访问了20所香港本地中学2474名中学生。最近公布结果显示，70.5%的受访中学生表示不信任中国政府，不信任香港政府就有接近47%。对生活满意的中学生只有30%。调查亦都发现香港中学生有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倾向。负责这项调查的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及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石丹里表示，香港中学生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或者源于学生对中国不了解，亦都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做得不好。他认为香港中学生应该多了解中国，以免接受片面错误的信息。他又认为香港有空间加强国民教育。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六月底公布每半年一次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认同指数是64.4分，跌至到2008年以来的新低，而自认是中国人的18至29岁香港年轻人比率更加只有3.1%，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最低。特首林郑月娥10月中公布的施政报告表示，她的教育愿景是要培养香港青年人成为有质素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承担，具中国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将会在2018至19学年落实中国历史在初中成为独立必修科，并且强化基本法教育。针对林郑月娥计划强化中小学基本法教育，香港年青人为主的政党香港众志最近举行基本法教育与染红教材公众讨论会，邀请专家、教师、中学生和市民参与。香港众志常委郑家朗表示，近年香港教育局出版了一些有染红灌输内容的基本法教材，他们相信教育应该是有讨论、思考和批判，而不是单方面的价值灌输，希望在讨论会令到各界人士了解当局的灌输内容，避免日后当局再推行洗脑国民教育。
我哋相信咧，其實咧國民教育只係能夠咧作為咧一個公民教育嘅一部分啦。而我哋過往見到咧政府所發出嘅國民教育嘅教材咧，大多咧都係以偏頗啦，同埋咧一啲有意識灌輸同埋偷換概念嘅一啲成分喺入面啦。我哋憂慮咧未來喺推行國民教育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有存在呢啲偏頗嘅成分啦。而我哋都係相信咧，教育咧唔應該只係即係一種有一種目的喺入面啦，有一種工具性喺入面啦，即係令到佢哋咧。要達到某一種目的，例如係認同自己中國人嘅身份認同啦，我哋係唔認同呢一種嘅做法嘅。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梁恩榮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教育局計劃加強基本法教育，而當局喺網上公布嘅教材套，佢認為有部分內容存在偏頗同埋灌輸嘅情況。梁恩榮舉例，當局公布嘅基本法教材套裡面。將一啲爭議嘅課題非爭議化，例如教材提及嘅五次中國人大釋法都冇提及喺香港造成嘅爭議。
好似人大釋法係好順利嘅，好順暢嘅，但係唔係啊嘛？我哋在座大家都知啦，係嘛？人大釋法係好爭議嘛，五次除咗有一次係好明顯按程序之外，咁呢啲咁咪就係將一個本來係爭議性嘅議題非爭議化咗佢咯。如果啲年青嘅同學佢冇經歷過嗰啲嘢，佢淨係睇嗰啲佢出嘅教材嘅時候，如果老師又唔係好認識嘅時候，咁佢就真係當咗哦，咁人大釋法咪跟住個程序做咯，佢根本就唔知道原來係咁樣樣嘅。
對於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最近表示，港獨係由於香港教育出咗問題，梁恩榮表示唔認同，佢分析。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化在主權移交的前十年都是不斷上升，到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達到最高，可能和主權移交初期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比較寬鬆，更加尊重香港一國兩制，令到學校推動國民教育的時候學生不會太抗拒。梁恩榮表示，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不斷下降，可能和中國發生的負面事件有關，令到香港年輕人擔心自由和人權都會被收窄。
就包括了譬如四川地震啦，法國有這個嘅豆腐渣工程啦，跟住又法國有呢一個嘅毒奶粉事件啦，毒奶粉事件嘅趙連海先生又俾人捉咗啦，咁然之後跟住落就即係各種維權人士啊，甚至到李巨陽事先生事件啦，等等嗱，即係當然我哋唔能夠肯定係，但係有理由相信個問題唔係國民教育。而是話啲青年人見到喺中國裏頭發生緊嘅事，令佢哋好擔心，好擔心香港嗰個嘅自由嘅空間、人權嘅空間會被收窄。我相信嗰個先正係真正嗰個嘅問題。
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又表示，香港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而老師要先認同同埋愛中國。教協副會長、中學通識科教師張瑞輝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陳寶生的言論是企圖向香港政府施壓，他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教育事務應該由香港人自行決定，他擔心陳寶生的施壓會令到香港政府推行偏頗的國民教育。
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從來都覺得讓學生去了解國家的發展或者建立那個即國民身份認同感呢，一定要是一個即開放討論的，亦都是要讓學生即掌握即不同的即資訊，亦都有他即有他們去即自由地建立自己個看法的空間。如果即變成一個強力的灌輸，或者不容許學生有這個主動去思考的空間的話，那我想我們就不認同這種的處理方法。
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計劃強化中小學基本法教育，將初中中國歷史列為必修科，張瑞輝認為要改變香港年輕學生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負面看法， 香港政府应该要回应年青人对未来的期望。
一些即负面的打压，我想不是改变年青人对于无论国家啦或者香港政府看法的一个治本的方法。即如果你不回应年青人对于民主发展啊，或者社会的自由度啊，甚至人民在社会上面角色啊那个关注的话呢，这些这样的打压又好啦，或者不认同年青人的一些看法的话，那只会将他们越拉越远。
参与基本法教育公众讨论会的三名中学五年级学生，同样是16岁土生土长的陈同学、白同学和梁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的身份认同都是香港人。陈同学表示，香港近年发生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他担心将来香港会变成一国一制。而梁同学就认为，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例如香港人主要是讲广东话，令到他们的身份认同都是香港人。白同学就表示，由于新闻报道较多中国的负面消息，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到抗拒。
我都是比较少看新闻的，通过如果是我知道有关中国的事情，多数都是看新闻，亦都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而多数这些新闻亦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所以会令到我对中国的形象都会比较差。而且我在香港出世就比较少接触到中国的事情，多数都是知道香港发生的事啊，或者是新闻会比较多，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是香港，即我对香港的身份认同会比较高一点。
对于林郑月娥计划加强基本法教育，提升香港年轻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三位同学都表示反感。陈同学认为只是会适得其反。
咁样睇，其实我觉得佢咁样强行，只会令到我越嚟越反感。对呢、這个，即系呢个，就算我系一定会，因为我喺人生入边，即系学习嘅路途入边，一定会识到一啲关中国嘅事啊。但系咪咁样就代表我一定要系认同我自己系中国人咧？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好矛盾嘅。咁我都觉得我即系如果我自己一个喺成长阶段嘅时候，我已经建立咗话啊，其实我已经系香港人，我认定咗自己是香港人，其实好难去扭转呢个事实，咁样你反而强行咁样话要灌输嘅话，其实会令到我更加反感咯。
对于香港中学生普遍唔信任香港政府，陈同学就认为，主要系由于中学生普遍认为香港政府比较亲中，未来香港可能会变成一国一制，加上近年发生嘅占中、取消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嘅政治事件，都会令青年人不相信香港政府。他认为要扭转这个局面，香港政府应该要持平和听取民意。梁同学就认为，香港政府要和年轻人打好关系，首先要了解年轻人的需要，例如学校太多考试，过分操练。他认为政府应该要从改善教育制度着手，减少学生的压力。梁同学又认为，近年香港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因为这样才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但是他认为港府是不注重民意。
如果想跟青年人打好关系，他一定要了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近年很多学生跳楼，但是政府仍然是无动于衷，又或者看到林郑他出来记者会的样子还是这样的话，其实都我们都会意识到我们跟政府的沟通是做不到，政府根本不愿意去做一些去改善现在这个社会问题。
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中央政策组改组成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目前正是招聘20至30人担任高级政策及项目统筹主任和政策及项目统筹主任，星期二晚在政府总部举行招聘简介会。林郑月娥到场发言表示，虽然广告上未有写明年龄限制，但是希望与青年同行。不过三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中学生都认为， 改組後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未必能夠吸納年輕人的想法，亦都不相信林鄭月娥可以與青年同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前台灣總統馬英九星期一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發表的公開演說當中，對台海兩岸關係的未來表示樂觀。馬英九說維持彼此和平關係十分重要，雙方越多交流越好。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南加大校刊特洛伊日報的報導說，馬英九在南加大公共外交中心對超過500名該校的師生和國際媒體發表演說，主要內容是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以及中國的崛起。馬英九強調，台灣和周邊國家加強互利關係極為重要，因為台灣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而他所採取的策略是很簡單，就是和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建立一個和平關係。在馬英九的任內，他的政府和中國簽署了超過20項協議，以便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不過馬英九亦提到，他八年來致力維持的台海和平與繁榮現狀，在他的任期結束之後開始瓦解，現在台海兩岸關係正處於寒冬狀態。美國的中文報章《世界日報》報導說，馬英九在這場演說當中重申台灣應該要堅持九二共識的立場，因為這個是台灣處理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最重要的文件。馬英九說，一個中國、一中國表的原則是中國大陸的底線，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台海兩岸才有會談空間。報道又說，馬英九表示兩年前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會談，他曾經向習近平重申一中國表不是一中亂表，中華民國是台灣唯一合法政府，不統不獨不武是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之一，台灣只有堅持九二共識才能夠得到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的信任。馬英九又說，台灣現任總統和政府對九二共識含糊其詞，導致台灣經濟遭遇不必要的打擊，旅遊觀光業者遭遇寒冬，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亦拒絕邀請台灣參加會議，對台灣造成很大的損失。南加大的美中學院在關於馬英九介紹當中提到，雖然馬英九認為2012年他連任成功代表台灣人民對九二共識的接受，不過反對人士批評這個共識是否真實存在。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生運動，就是為了抗議馬英九政府和中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有關的介紹內容亦說，馬英九受到最大的挑戰是台灣人民逐漸認為他們的認同感不同於中國大陸，雖然他們希望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亦重視大陸的經濟機會，不過他們更加想要保護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對以促進兩岸融合為目的的很多協議仍然有懷疑。这个是马英九卸任之后继马来西亚和美国东岸之后的第三次出访。自从4号晚抵达洛杉矶之后，他的参访行程包括中华会馆、马氏中亲会、美国战舰艾奥华号博物馆以及南加大的演说。在星期二，马英九在洛杉矶太平洋政策理事会发表演说之后，当晚就启程返回台湾，结束在美国西部的三日访问。对于北京当局坚持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台湾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以上的台湾受访者并不认同中国大陆坚持以他们认定的政治主张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台湾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政府现行的两岸政策，将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寻求互动新模式，为两岸和平稳定奠定基础。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两岸应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之下通过对话沟通务实处理两岸事务。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由10月29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美国支持缅甸近年向一个公开和民主社会的渐进式过渡，但同时严重关切若开邦最近事件以及罗兴亚族等社区遭受的暴力和严重虐待。洛尔特说，对暴行负责的任何个人或者实体，其中包括非政府人员以及自治的治安组织，都应被绳之以法。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将采取下列行动。8月25号以来，美国已经停止考虑免除缅甸军方现任和前任高级领导人依据军政府反民主行动法案所实施的旅行限制。参加北部若开邦行动的所有单位和官员将被认为没有资格获取或者参加美国的援助计划。美国已经收回对缅甸高级保安部队参与美国主办活动的邀请。美国正在同有关国际伙伴合作，争取联合国真相调查团、国际人道机构和新闻媒体能够进入有关的地区。美国正在联合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适当场合与盟国及伙伴国就问责问题的各项选项进行磋商。美国还在探讨有针对性的制裁行动。美国将继续支持缅甸向民主制度过渡，支持缅甸解决若开邦目前危机的努力。自8月25号以来，若开邦目前的危机已经导致60多万罗兴亚人逃离。包括缅甸军方在内的缅甸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和平与安全，落实有关的承诺，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到急需的社区，协助若开邦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安全和自愿回归故里。如果通过落实若开邦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解除对罗兴亚人系统性歧视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向他们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可信途径。美国将坚定支持上述有关努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好，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